到两军阵前前去认父。临走的时候，张天师再三的嘱咐告诉朱穆英，你学会了能力是不假，倘若你仗着浑身有本领胡作非为，到那时候为师对你是个不客气。朱穆英唯命是从，不话了。老师放心吧，弟子要做坏事，你要我的狗命。行，别说了。张天是急得直冒白毛汗，有说话这么费劲的吗？好，临行之时给了一套新衣服，另外又给了他一对链子大锤。江中也使链子锤，他也使链子锤，但是这四只锤要对在一块儿，朱穆英的锤比江中的锤还要大着两号，分量是格外的沉呐。朱穆英把链子锤盼在腰里面，这才跟老师告辞，按照张天师所指的方向赶奔滁州城。说来这个事儿也太巧了，朱穆英长这么大还没离开过龙虎山。哎呀，按日程计算他早就应该来，无非是走了一些瞎道，走着走着把路走错了，正好走到群山之中，他不知道这就是乱石山，把小磕巴给急的，我这地方多见树木少见人烟，这什么地方，我上哪儿到滁州去呢？他正着急，就听见脚下有战鼓和呐喊的声音，他登高一望，正赶上江中落在断魂桥。因为他刚来不知是怎么回事，可惜江中啊就死在河内，也死在里边了。朱穆英也赶到了，这是晚来的一步。当他跟金针老道诸葛英一见面，报通了自己的名姓，老道一听哇哇暴叫，哈哈，你是朱元璋的儿子，太好了，连你爹在你一个也活不了，而往哪里走？这个老道太猖狂，有道是知己知彼，百战百胜，他以相貌取人，就发现朱穆英长得这模样太难了，瘦小枯干，你有什么能耐？别看你那锤可不小，可能是空躺的，这不是错打主意了吗？他往前一催马，轮动掌中的兵刃，这条冰铁插条杖不是飞了吗？有人给又捡回来了。轮杖搂头灌顶往下一打，朱穆英一不着慌二不着忙，因为跟老师学的心里头有数，小眼睛翻着往上看，使点劲儿。老道一听，你管我使劲不使劲的，越发的生气。但是这冰铁插条杖离着朱穆英的顶梁门还不到一巴掌远的时候，朱穆英突然一转身，哗啦嚓啦啦啦，拽出链子飞锤呀、啊，使了个海底捞月，往上一兜，算是撒手吧，那还躲得开吗？大锤正兜到插条杖的杆上，嘡啷的一声，把老道震得哎呦哭啾，咱马上摔下去了。还没等他站起来，朱穆英第二锤就到了，你他挨这儿，啪！老道诸葛英脑浆迸裂，就死在河边。朱穆英趁势肉一蹦，得了老道诸葛英的坐骑。好了，两条腿变四条腿了。大将无马如无双膝呀、啊，
那有了瓦格外的精神，再看他轮动双锤打得乱石山的军兵爹妈瞧叫，四散奔逃，有一部分过了桥赶奔前面送信。朱木英是紧追不舍呀，要么在三里多地转过一个山环来，正好来到千佛寺前。千佛寺前面这个战场打的这个热闹，老侠吴真保护西吴王朱元璋正拼死决斗啊！现在朱元璋光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啊！他跟吴真商量好了，两个人马屁股对着马屁股，脊背对着脊背，一个人挡两方面，把乱石山的军兵杀死了一层，人家又上了一层，遍地都是尸体。你说这两个人有多大的劲儿？就说豁出去力量也是有限的，就拿吴真来说，那么大的英雄现在累的是筋疲力尽呐、啊。老头子心如刀绞，完了，可惜我吴真偌大年纪是葬身在乱石山呢、啊。我死是小事，我没保住西吴先王啊，我就在九泉之下闭不上眼呢、啊。心中又埋怨徐元帅啊，你是干什么的？我们君臣来赴会，你就袖手不管了吗？你倒快发兵啊！老头心里着急。正在这危险的时候，就听乱石山的军兵一阵大乱，朱木英一马趟翻就闯入重围，把两柄锤一碰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呆！谁叫朱元璋？军兵这一退呢，给西吴先王和老剑客有个喘气的机会了。哎呦，把这君臣累的！朱元璋一听这是谁，转过身来上下打量，一看不认识，说这孩子说话还有点口吃，哟，手里使这么大一对锤啊，指名点姓，这是哪一位呢？朱元璋强打着精神啊，我就是朱元璋啊。那边说怎么这个味儿啊，这味儿还强挺着呢，要不你一点劲儿都没了。朱木英问天，哎呀翻一身跳下战马，跪倒在朱元璋的马前，爹在上，儿给爹磕头了，嘣嘣嘣直磕响头，把朱四爷闹愣了。孩子你是谁？爹，您老人家是贵人多忘事，想想当年穆家庄的事儿，我啊亲爹也姓穆，我叫穆英啊，我啊爹为你死的，你想想有没有这么事儿？后来你把我交给一个老道叫张景和。朱元璋如梦方醒，数年前的事情想起来了。孩子，你就是那个穆英啊，是我啊奉师之命来找你来了。哟，好孩子，你来得正巧。巧可是巧，我啊跟您说一样事儿，也有个黑的个子是你的人吗？啊，他叫江忠，现在何处？坏了，这样奥河里乱箭穿身死了。哎呦，这一句话，朱元璋哎呀一声从马上掉下来，说放声痛哭，连吴真也哭了。你别看江忠傻得乎的，这孩子有个人缘，这一死了真叫人心疼啊。哭罢了多时，朱元璋止住眼泪，重新上马。你想问问朱木英学艺的经过，但这个场合不对，正玩命的时候哪有那种时间，也就简短说了几句话。朱木英看出来了， 爹，把你那阿心呢放到原来那地方，再爱点人还架得住我划了呀啊！你跟这老头都歇着，看我的。朱木英是说大话，不、哦，小马乍行衔路窄，大鹏展翅恨天低呀、啊！英雄出于少年呐、啊！朱木英一马趟翻在头前引路，朱元璋和吴珍在后头跟着。再看朱木英把大锤抡开了，这一顿砸呀！乱石山九国联军可吃了亏了，打得死尸翻滚，劈刀争枪。哎呀，颍州王刘辅通在高处一看，还真别扭啊！这阵可得着报告了，军师诸葛英就被这小瘦猴给打死的，他也挺难过，恨不能咬碎钢牙。诸位，咱们也太笨点，就这么几个人打了这么半天就抓不住吗？哎，我说各位，大家得想个主意。有一些人说话就不好听，哎呀，我说吃饭的时候诸位我看都挺精神，甩开腮帮子颠起大槽牙来，什么想吃什么，怎么这阵玩命的时候大伙畏缩不前呢？哎，你看咱九国联军是九家的事儿，人人都得卖点力气，能光指着我们颍州的兵马吗？手下人这么一说，那几个王子挂不住了，腾脸就红了。挨着最近的就是徽州王左军弼，左军弼这个脾气那可了不得，比性如烈火还能高着三倍。这人又是个红脸的汉子，听着颍州手下的人这么一说，他挂不住啊！妈呀！拍马晃动金翎枣阳槊，来到刘辅通的马前。王兄，这么办吧，把这个小辈交于小弟。可以。那么王家可千万多加小心，使锤的这小子厉害，您放心吧。你左军弼把一切的事情交给亲兵，催马晃枣阳槊，是直取朱木英。当两个人这一见面，啪啪啪，战马转了几圈，朱木英看他，他看朱木英，但是看是看，各有不同的想法。徽州王左军弼就觉得奇怪，这小子三分不像人，七分好像鬼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他哪来的劲儿呢？你瞅这德行啊、哎！我就抓不住他。朱木英想什么呢？朱木英倒没看他，主要看徽州王左军弼骑的这匹马，越看越爱看。那朱木英还真有眼力，左军弼骑的什么马呀？这匹宝马良驹，名字叫玉面紫花流。嘿，这个马这个带劲，蹄子背高八尺，头至尾长上二，刀冷脖，猪签子耳朵，蛤蟆脸，葡萄眼，大乖乖茶，高七岁，大铁碗。哎呦，真是龙行虎步啊！这马太快了。朱木英是越看越爱看，心说话，我要有这么匹宝马，那不就是好了吗？哎，看罢多时，就听徽州王左军弼喊话：“呔，对面丑鬼，你是何人？”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有话吗？爱慢儿说呗。他嗷出什么呢？问我是谁呀、啊？后边那西吴贤王，那啊是咱爹，我是他儿子，叫朱木英。哎，大个子，你叫什么东西啊？呸！人有论东西的，徽州王左军弼。左军弼， 我跟你商量点事儿，你乐意不？
什么事儿？
你哎，这马挺好啊！叫什么名字？玉面紫花流，挺好。哎呀，我真感谢你给我送马来了。哎，我跟安你商量，你赶紧下马，跪到我的面前苦哀求。我一个小孩心软，一看你说的可怜呢，算了吧，我一锤把你打死，然后那马不就归我了吗？
这你还心软？你要心硬的怎么样？哇哇，装疯卖傻而往哪里走？
轮早阳说便打。朱木英啊，这孩子装傻充愣，那肚子里心眼儿比谁都多，这是故意气左军弼。等他轮动双锤跟左军弼一动手，也就十几个仗当，他人什么废了？早阳说的，那力量头不差多了。左军弼一见不好，哎呦，拨马要走。朱木英一看，哪去啊？我回来。花棱一晃链子锤，他这个兵器可沾了光了。一丈八尺多长的五金链子，这玩意儿能打远呢。左军弼刚一拨马，这锤就到了，正打到后心上，咚，把左军弼打得噗一声的血就喷出来，扑通摔于马下。朱木英把锤又一举，哎，这边啪嚓，脑袋碎了。再给他双脚点蹬，马往前提，抓住玉面紫花流一换，哎，把宝马良驹夺过来了。那匹马他也不要了，爱归谁归谁。一拨马来到朱元璋面前，爹，哎，您看，哎，费事儿没？一个都熬得完呀。朱元璋心中高兴啊，哎呀，我这明灵一子有两下子，好孩子，你不要因为一仗打胜你就高兴了，要多加小心，我看不要恋战闯出乱石山为上。好吧，你跟我来。朱木英策马奔东北方向就杀下来，吴真和朱元璋是紧紧跟随，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，徽州王左军弼一死，别人下去都不敢过来了，但人家人多呀，干脆拿军队垫就得了。哇一声，九国的联军又冲上来，把他们爷仨就困在正中。朱木英是挺能的，两柄大锤也不善，一开始挺猛，时间长了也受不了，之类的朱木英鼻洼鬓角热汗直淌啊，小磕巴可不干了，哎呦，够呛啊，今天非他妈归位不可了。这是他心里的话。朱元璋看出孩子累坏了，心中着急，这可怎么办呢？难道一说我们君臣就闯不出乱石山不成？元帅啊，你在哪里？难道你还在滁州城等我呢吗？啊，这阵想起徐达来了，说徐达现在在什么地方？哎呀，比朱元璋还着急，因为朱元璋带着人赴乱石山十王兴隆会，徐达就估计到这里边有文章。西吴王刚起身，徐达就分兵派将了，分兵三路，点了精兵50,000赶奔乱石山，把他的大营就摆在乱石山正面的山口，命探马兰吉刺探山里的情况。早有人向他报告了，说山里面鼓声大震，喊杀连天，可能打起来了。徐达一抖了手，说主公带的人不多，这一打起来不吃亏吗？马上是点兵亮队，手下28员上将披挂整齐，都跟徐达到了军阵了。徐达一看前面就是乱石山的山口，把令旗举，命令3000铁骑兵让冲锋闯进乱石山。可有一样， 不像他想那么简单。这三千铁骑兵各挥马刀，一个冲锋闯着山口，哪知道人家山上有充分的准备，山头之上灰瓶炮子滚木雷石箭如雨发，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，一下把军队给打起来了。不但没抢占山口，损兵折将有1500余人呢。徐达眼睛都红了，重新准备3000人马二次进攻，书说简短，又被人家打回。你说老这么攻得死伤多少人呢？胡大海在旁边一看，不行，元帅，咱可不能拼命啊，这些人从襄阳就跟着咱们，可不容易啊，这没事抢占山口，这得死多少，要这么死人咱们怎么补充啊？大帅另想别策吧。徐达一听胡大海说的有理，既然大军队上去不方便，干脆让小部队冲锋，问谁能去，头一个就是银棍将项玉春。项玉春说我去。徐达给了项玉春50名军兵，让他抢占山口，山上一乱，第一好往上进攻。这项玉春咱说过，那是七雄山头把金交椅，总辖大寨主，小伙子年纪也轻，能耐也大。项玉春为什么讨这指令呢？自从投靠到滁州之后，寸功未立，寸草未得，觉着有点吃闲饭，于心不忍呢。现在是关键时刻，正在用人的时候，我要抢占了山口，把西吴先王给救出来，那不立了一个首功吗？在人群面前不也好看吗？这就得说要脸的人，这是红脸汉子。项羽春把战带嘣嘣嘣连紧几扣，把虎头战靴提了提，他是穿软烧的衣裳，一向不骑马，晃场中亮音盘龙论，跟我来。这50名军兵一色都是棍子，嗷一声喝喊就扑奔山口。但是到了山口过不去，为什么呢？人家用巨石把山口都堵死了，最小的石头也上万斤，你能搬得动吗？为了怕西吴先王的军队进去，人家又在山口准备的铁叉车，这种铁叉车跟坨坨那不一样，就是在车上满载石子从山头扔下来，左一个右一个全插在一块儿了，你搬也搬不开。既然这条道走不过去，那就硬爬山嘛，不爬是上不去了。项玉春泼出命去了，率领50人是登山而上。山上的人发现了，今天负责守山口的不是旁人，也是18路反王之一西凉王马增善。这马增善率领3000军兵负责守住乱石山的山口，刘辅通跟他有个死约会，说里边的事儿我负责，山口的事儿汪兄你负责，如果你要把人给放进来，讲不了说不起，你可要担罪。马增善也打了保票了，他能不玩命在这守着吗？他扒着石头往山底一看，哎呀，冰山降海，高挑着西吴先王的大旗，另外他也见着徐达的旗号，要说他不害怕那是假的。马增善心中暗想，说什么我也不能让徐达闯进来，所以他把手下的军队做了合理的调度，谁守山口，谁守山崖，谁守铁花车，谁守滚木，全安排好了。他亲自提着宝剑在这督着队，打打，哪方面闯上来我要你们的脑袋。当兵的一听，谁不害怕呀？因此尽力的守山口，阻挡住西吴王的义军。可马增善正指挥呢，一看徐达的大部队撤下去了，时间不大，又来了一支小股的人马，为首的一个人面如银盆，剑眉虎目，发金剑袖，一身白， 手里拎着一条明晃晃亮银盘龙棍。
哦，
马增善明白了，人多上来损失太大，拿小股人马能缠拢我？嘿嘿，你想错了，你们人多我有人多的办法，人少我有人少的主意。
准备，
他把宝剑一挥，山上的人明白了，准备什么？铁花车。在旁边呢准备了20多辆铁花车。这时候有人马上领令，用钩杆子一拽皮带，把铁花车就对准了山道。马登山看着不让放车，手下人不敢，眼看项羽村离得不太远了，马登山把宝剑一落，发，他手下的军兵遵令照办，咔，一刀把皮带砍折，铁花车顺着这山道咔咔咔咔咔就冲起来。银棍将项羽春抬头看，哎呦，不好！说时迟，那时快，铁花车就到了，可惜那么大的项羽春被压成了肉饼。他带来这50人是死伤大半。元帅徐达一看，哎呦，项将军呢，没把他疼死，眼珠子都红了，问左右，哪位将军闯山？大帅不要着急，末将愿忙。